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执事负责人，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16章，约翰福音总共有21章。那在第一章到12章叫做前篇，13章之后是后篇。前篇是神迹篇，后篇是荣光篇。那在12章里面有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那16章里面它有一节经文很重要，我们之前有谈过。我们看28节，16章28节约翰福音16章28节，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这一节经文就是贯穿整个约翰福音的架构，我从父出来。所以第一章里面有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是从父出来。那到了世界，所以当时耶稣来的时候，有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他成为基督的先锋，也成为点着的明灯。然后主耶稣来到世上，在这个犹太地加利利来传福音。那到了这个12章就告一段落之后呢，他就要离开世界。所以13章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主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离世归父就是他要离开世界，因为他在世界的工作时间已经到了。当他30岁出来传道，虽然只有3年的时间，时间说起来非常有限也很短，但是他却做了很多这个工作，包括他传福音、医病赶鬼、行神迹、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也见证他就是基督，是从神而来。所以他离开世界是要成全救恩所以他要往父那里去。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成全救恩之后，他又从死里复活。那当他复活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然后之后他就升天了。所以《使徒行传》第1章11节，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加利利人就站着望天，那有天使在当中，所以就对那加利利人说：“你们看这升天的耶稣，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当我们学习福音书，我们之前有谈过福音有5大内容。第一个就是耶稣降生，第二就是耶稣受死，第3是耶稣复活，第4就是耶稣升天，第5就是耶稣再临。那这5大内容里面，他就把整个主耶稣来到世上所行的事迹，跟他成全救恩，然后救赎的工作跟他的这些计划，都整个把它涵盖在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福音的内容。那在16章，他有一句话就是提到时候，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视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在16章我们看第2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里面有提到时候将到，那主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他的时候也到了。那门徒呢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样，主耶稣世人无故恨他，是因为他不属世界，那门徒也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呢就无故恨他，也恨他 的门徒，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在十五章当中的第三段有提到，恨主的啊，就是因为恨信主的人，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那既然不属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受到信仰上的阻挡或者逼迫，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所以第一节有讲，主耶稣预先提醒，让我们有心理的准备。所以第一节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跌倒。有的人说，信耶稣不是有平安吗？为什么还遇到苦难呢？信耶稣不是有平安吗？为什么还生病呢？信耶稣不是有平安吗？为什么还会遇到这个身患绝症或者面临死亡？这个都是人生所遭遇的，因为人就是带着肉体，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浮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我们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跟世上的人也是一样，都是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但是我们更宝贵的是说，我们有信仰，有神可以依靠。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我预先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不致跌倒。那表示说，主耶稣有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爱里面。虽然遇到逼迫，虽然遇到这个生命的威胁，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保守信仰，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这个逼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六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时候将到。所以当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所以就是预先告诉他说，你要得到坚固，那当你坚固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第十六章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第一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第四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十五节，还乎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其实十三节也有讲到告诉你们，这里面有讲到时候将到也一直重复要告诉你们，而且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之间就是有一种交通，而且他也很愿意门徒能够明白主的旨意。虽然有逼迫，甚至被赶出会堂，但是甚至要面对生命的威胁，但是主耶稣就是预先警告提醒所以这里面有提到预先来告诉你们，虽然时候是将到，将到就是还没有到那还没有到，事先告诉你们。所以你看使徒时代的门徒也是受逼迫，当时有一个叫做扫罗，扫罗呢他逼迫基督徒，结果有一个司提缓被石头打死，他都亲眼看见，他也在旁边。 那扫罗他曾经讲，哦，他以前啊逼迫基督徒，他是热心的，他以为这个就是侍奉神，跟这个啊第二节所讲的一样，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这种热心是没有知识的热心，这种热心是疯狂，而且不是真的热心。因为当时啊，这些人受到逼迫，像这个扫罗逼迫啊这个基督徒啊，那种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事迹，你可以看到，不但把他们赶出会堂，甚至于杀害他们，有的还要下监牢。所以这种啊事情哦，我们看到每个时代还有不同的环境，有一些基督徒他都会面对的。比如说有一些信仰不自由的地区，他们的经历啊都是啊刻骨铭心，有的为了信仰啊受到很大的逼迫，甚至于啊这个生命的威胁。不是只有使徒行传哦，包括我们比如说在台湾我们的教会啊，像南澳的事件哦，南澳的事件也是受逼迫的。那以前日据时代啊，福音要传到啊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也是受逼迫的。所以早期啊我们的传道工人要到山上去传福音，都是面对很多威胁哦，包括当时啊这个警察也不允许你啊进到这个部落里面，所以都有这个啊山地的管制站哦。所以以前听说那个早期我们有传道工人到立山山里啊，都是用牛车稻草盖起来，偷偷的进去，有时候就躲在甘蔗啊园里面哦。甚至于我曾经在南澳听到一个老姐妹啊，一个老人家哦，他说他曾经亲眼看到啊有一个啊这个年长的传道，他受逼迫的时候跳到那个粪坑里面哦躲起来。那虽然我们知道说那种环境不是很自由，但是他们还是能够不怕威胁哦。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些人就是饱受威胁。所以你看使徒时代哦，到近代的历史，每个教会很多环境都会有这样的啊逼迫。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的道理，有时候我们去把它体会，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信仰自由的环境，当然那种感受并没有那么深刻啊，但是我们还是有另外一种啊这个信仰的考验跟挑战。尤其现在的社会啊，这个撒旦的迷惑还有异端的迷惑啊跟罪恶的试探，这个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迫害。但是我们应该要啊能够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啊。以现在最近啊这几个礼拜啊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啊这个同性婚姻多元家庭的问题呈现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那这说起来也是一种信仰的逼迫，也是一种真理的考验。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啊能够啊维护真理哦，能够持守信仰，而能够保守在神的爱里面，这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我们要常常为下一代、为青年、为我们的儿童祷告哦。所以主耶稣说，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哦，要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那我们再看第六节哦，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呢，我要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哦，保惠师就是我们之前十四章所讲的真理的圣灵。哦，那这真理的圣灵主应许与我们同在，而且是永远同在。所以呢，十四章的十六节提到说，他另外要是保惠师，保惠师又称中保，就是在旁边加给你力量，就是训慰师，他是帮助你的。所以我们啊，今天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啊，所以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指教，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很多这样的经文。所以第八节说，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啊主啦，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主了。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他受审判。所以这边谈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主耶稣将真情告诉我们，他就是讲到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所以为罪自责、为义自责、为审判自责。那为罪哦，因为我们不信啊，哦，所以当时主耶稣从死复活，有些人他听了福音以后啊，就觉得心里扎心，我为什么把这个义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呢？哦，像那个百夫长，他就觉得说，他是一个义人啊，我们怎么把他钉在十字架？哦，而且他是从神而来的，哦，所以为义自责、为罪自责，那为审判自责，那这个自责就是自知有罪，自知有罪，就好像啊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个浪子，他不是离开他父亲的家到外面晃荡，之后因为当地饥荒，之后他就想到他父亲，所以他就回头回到他父亲这里。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在远远的就看见他，然后他来到他父亲面前，他说了一句话，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叫做自责，内心自责。人有时候内心的无知、软弱、悖逆，哦，叛逆神，所以质疑就是会自己责备自己。当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哦，第二章的地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哦，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保罗的证道，第二章也是保罗的一段证道，他这一段证道内容非常精彩，包括。啊，他跟哥尼流的证道，啊，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哦，这个彼得的证道都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彼得他的讲道内容，他大概都是像我们赞美诗所唱的，哦，唯独耶稣是我信息，我所传扬就是耶稣，他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引导人来认识这位。荣耀的主基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些人不认识他，就把他弃绝了，拒绝他的救恩，甚至于钉他十字架，但是他又从死里复活，成为万人的救主。所以三十七节说，众人听了就觉得扎心啊，所以这个扎心就是有一种自责，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们就说了，那我当怎样行呢？他说，你们要悔改，而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圣灵是应许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远方的人。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很奇妙，圣灵的工作不但会让人自责回转归向神，那圣灵的工作他也有引导，他会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看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这里的明白叫做进入，进入。所以当你看16章的时候，谈到圣灵保惠师，他会叫我们自责，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会引导你。那圣灵怎么感动让你自责，就是促进你能够悔改，那觉得扎心，让你回转归向神。我们有些人还没有到教会，他可能是在罪恶的道路或者迷信的环境，但是当他来到教会听了道理，或者他来前面祷告，祷告的时候得到圣灵啊，结果一得到圣灵吼，痛哭流涕，痛哭流涕啊。那痛哭流涕，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圣灵会让人痛哭流涕哦？真的汗流，也流汗也流泪哦，一直流，但是祷告的圣灵很充满。那种感受就是说，心中的自责，还有就是一种回转哦，能够归向神，好像说好久没有见面，而且一种思迷回到父的面前，那种祷告心中其实是喜乐的哦，但是你会看到他是流汗流泪，这样会有这样的感触哦。所以说这个圣灵的工作很奇妙，另外就是引导你明白真理。所以有些人来到教会听道理，那一听，圣灵打开他的心窍，他就明白圣经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并且呢，这边说他将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益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益我的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主耶稣提到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今天有些事我们不明白，包括将来的事你也不明白，所以有些人读启示录，即使我们所知的也有限，你读但以理书你所看的有些也不了解，但是有些是将来的事，现在好像人对的镜子模糊不清，将来就必明白。但是我们要求智慧启示的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够真知道神，也能够真知道神的这个救恩是何等大的指望。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圣灵入门。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靠圣灵得生，但是也要靠圣灵行事，我们靠圣灵入门。所以圣灵会引导你明白真理，圣灵会感动你，让你会认识主，圣灵也会让你体验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边讲到圣灵的工作我曾经遇到一个在美国伯恩教会有一个移中建弟兄，他的英文名字叫 Jason，这位 Jason 呢，他是吸毒的。他告诉我说他以前还没有来教会，他是一个吸毒，已经是迷惑在里面他包括什么青衣红中白板什么摇头丸 什么毒品，包括吗啡，他都用过，所以家里寄给他读书的钱，他都去买毒品，以至于他家里人为他很难过，很伤心，也很心疼，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孩子变成这样。所以他的家人就到美国去探望他，也劝诫他，但是他改变不了。后来刚好他的家人认识我们一个信徒，所以就引导他来教会。那他来教会的时候，这个圣灵很奇妙，在他内心工作，因为他的家人因为这个到美国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先回来，所以就把他的弟弟就转给教会啊的负责人啊，然后呢，负责人就跟他联络啊，因为他弟弟也啊都在家里，没有啊这个心想要来教会啊，所以当时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打电话给他哦，说我们教会啊在什么地址，你有空的话啊能够拨出时间来我们教会，那教会有安息日，礼拜六有聚会啊，所以就打电话给他，留了一个地址给他。那伯恩教会的地址很有意思哦，他伯恩教会的地址就是啊这个 Baldwin Park 哦 BALDWINPARK 哦，他就把那个地址抄起来。他当初都没有感觉到这个 Baldwin Park 啊只是一条街道的名字，可是圣灵在引导他的时候，他忽然间哦感受到说，哎，这一句话是不是主耶稣要叫我去教会啊？哦，因为他心里的障碍在哪里？就是他因为吸毒吸到哦，头发掉，而且人很憔悴，有头发，其实也是啊，这个等于人哦，不像一个人呐、啊，哦，所以头发掉好多啊，所以他都要戴帽子。他觉得不好意思来教会，后来他看到这个 Baldwin Park 的地址就是 BALD 就是秃头，头上没有毛啊，因为他吸毒吸到头上没有毛，所以是啊 BALD WIN 就是让他能够啊能够赢过哦、啊、能够胜过秃头啦。啊，所以他后来想到这个英文字觉得很有趣，主耶稣是不是要我能够胜过秃头？不要以为说秃头就不来教会了，还是要去教会聚会。所以他后来就来教会，他就戴着帽子来。来的时候呢，当然来聚会帽子要拿下来，哦，才有礼貌啊。所以他就不在意他的头发没有毛，就参加聚会。结果那一次刚好是学生灵恩会。学生灵恩会呢，他在前面祷告的时候，第一天很感动，但是没有灵言。第二天又来，因为那是整天聚会的，所以他到前面祷告，结果感动到流泪流汗，也流鼻涕哦，一直流这样，但是他也流得很高兴。他说很奇妙，主耶稣真的改变我。本来我一直想哦，被那个毒品迷惑的时候改变不了，但是他得到圣灵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责备自己。那我说啊，你那时候的体验是什么？他说那时候的体验哦，就是我就好像一张纸啊，我这个人哦，好像一张纸被火，有一把火把这一张纸一直烧掉了，就是过去的他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了，以前那个吸毒的我已经被火烧掉，因为圣灵在我身上工作。所以他很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很热心的来聚会听道理，虚心受教学习。所以他参加啊教会的聚会，跟学生联恩会，跟圣经讲习会哦，所以他的这个信仰道理进步很多哦，所以圣灵在引导他啊。后来我聚会完有跟他 做交通。他说他那时候的感觉，有一节经文就在他身上，就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哦，我就得自由了。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哦，第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哦，主就是那灵，哦，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他那时候体会到那种圣灵的工作，让他自己责备自己，觉得扎心。我以前为什么这么叛逆不乖，而且让父母难过，家里的人痛心，而且不好好读书。因为他就是因为在高中过去念大学的时候参加这个party， 结果就被同学引诱开始吸毒的，啊，结果就改变不了。一直到他来教会受圣灵之后就改变了。所以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他像被火烧掉一样，那个人就已经不见了，现在在主里面就得以自由。所以圣灵呢引导他进入一切真理，所以他就接得很奇妙。那他的见证，哦，我有鼓励他要写下来，所以有一天他就写下来，就寄到台中。那我就拿给那个圣灵月刊那个编辑，哦，他就把它刊在圣灵月刊里面，有他的见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的见证，叫做遗中见，哦，遗中见。那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所以我们今天，哦，要知道神的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能够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这边说渗透万事，那就像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哦，圣灵会指教我们，哦，所以我们看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这个圣灵很奇妙，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是白纸黑字，哦，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十一节，所有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圣经是封建封住的书卷，那既然是封住，你如果用人的理智，用你的智慧聪明，其实很难了解的。你就是神学博士，号称神学博士，也不一定明白真理。你就是圣经学者，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得救的真理。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辈到香港请教中国神学泰斗，叫做贾义民。贾义民写过很多书，他叫做神学泰斗，中国神学泰斗。可是贾义民呢这个我们有一个传道工人刚好去香港请教他说你认为洗礼怎样才是合乎圣经？这个神学泰斗说洗礼怎么洗都可以，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重点是信，怎么洗没有关系。所以你如果要滴水礼也可以，池子也没关系，大水洗当然是更好，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对真理模糊了，模糊焦点。但是我们今天要靠圣灵引导能够明白，叫做进入。那进入的话就不是字句，它是要能够明白它的经义在哪里。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要写在心板上。再看这个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业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经意或作圣灵啊。这里面有讲到我们是基督的书啊，你们是基督的信啊，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永生神的灵写的。当我们在看圣经神的道理，你看这个白纸黑字，但是它是封住的书卷啊，所以你要靠着神的灵来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以前的百姓，十条诫命神用指头刻在石板上面，如果你没有这个圣灵的引导，你还是心硬的，所以石板摩西把它摔碎了，因为百姓不敬畏神，反而去拜牛犊。所以我们要把神的道刻在你的心板上面，所以不是看字句，要了解它的经义。所以经义就是圣灵，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进入真理，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哦。那再看回来十六章，十六章主耶稣在十六节说，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等不多时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还要见我，又说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门徒就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了，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作喜乐。妇人生产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就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里就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的。这里面讲到说，等不多时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还要见我。等不多时不得见我，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等不多时还要见我，就是三天死后三天又复活，复活向门徒显现，所以等不多时还要见我，所以为我们的罪来死，等不多时不得见我，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来被钉死，那又彰显他不朽的生命，所以等不多时还要见我，所以从死又复活，是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当然门徒是忧愁的，所以说你们忧愁，世人是喜乐，但是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所以忧愁又变喜乐，因为主耶稣复活了。那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圣经所写的所记的真的应验了，所以路加福音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在路加福音是写说欢喜的不敢相信，约翰福音是写说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去，那路加福音写的是说欢喜的不敢相信，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四十一节，他们正欢喜的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又向门徒显现，所以真的就是忧愁变为喜乐，欢喜啦。那今天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主永活在我心， 有一首诗歌叫做主永活在我心，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靠主喜乐，哦，凡事感谢，不住祷告，主永活在我心，我永不孤单。所以我们呢，这个喜乐不是一般的喜乐，哦，我们说快乐跟喜乐不一样，说快乐很快就过去了，喜乐是常常在你的灵里面有一种喜乐是满足的，哦，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这喜乐没有人夺去，所以是心灵里面的，哦，主永活在我心。好，哦，再看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你们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叫做满足的喜乐。这个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说，哦，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种圣灵中的喜乐，你要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祷告，能够有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帮助，哦，灵里面的喜乐。再看二十五节，这些事我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父又信我，是从父出来。二十八节我们刚刚有谈过了，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讲到他是从神出来的，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尼哥底母为什么夜里见耶稣，因为他有观察，哎，耶稣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尼哥底母也看到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哦，那现在已经更让我明白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最后主耶稣又讲，看哪，哦，三十二节，看哪，时候将到。十六章讲了几次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到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是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很孤单无助，主耶稣也是一样啊，当他被捉拿被审问被定，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讲了七句话，其实主耶稣也是很孤单的，但是他知道有父与他同在，门徒都四散了，他是独自一人，但是其实不是独自一人，乃是有父与我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外出工作求学，或者当你在侍奉中当中，有时候你觉得独自一人，其实不是，你要相信，你要更能够体会到有主与你同在，他与你同行也与你同工，哦，所以无论你是传道工作教会的长职负责人都一样，你在工作当中你不要觉得孤单，你要有团队的这个团队的侍奉精神，你要有同工呢，那你也要与神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但是你也要跟同工彼此能够互相搭配的同工，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孤单。有些同工为什么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他当时觉得独自一人啊，就好像以利亚说现在呢剩下我独自一人，其实还有七千人，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想到自己是孤单的，其实还有七千人。那以利亚就是在洞里面发热心呐，那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不是在洞里面发热心，只有一个人，其实不是，还有七千人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工作也是要动员起来我们还看到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很多热心侍奉神 敬畏神的虔诚人还是很多的，所以不要看到一个人两个人的软弱，教会的不足或者破口，然后就觉得很失望很灰心，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他常常与我们同在，不是独自一人，教会也不是只有你才能够做工，教会是神在做工，是神在动工，我们与神同工，是神在做工，不是人在做工。所以你要想到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一句话，他说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有父与我同在。那保罗也讲这一段话，我们来看提摩太，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也是孤单啊，他的孤单还遇到很多逼迫患难困苦，但是保罗他没有觉得孤单一人，他说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世上有时候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要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就是说你要胜过这个环境，胜过困难，胜过种种的这个苦情，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享满足的喜乐。有时候我们传道者去访问信徒，本来要安慰他，结果呢又从信徒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信徒很有信心啊，他说我没有事啊，他也是常常充满喜乐，他也知道这个信仰的力量，主活在他的心灵里面，他没有被环境把他打倒，反而能够胜过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能够靠主得胜有余。那再看十七章，